第八章，区区猎犬。李曼女士叫人去把我们原先的佣人小金和小院找回来，并且尽其所能到处求医问药，但一年半过去了，我还是奄奄一息，大部分时间都昏迷不醒，因为在我骨头里的高烧没能止住。现在医生们诊断我的昏迷是因为烟酸缺乏症痢疾和恶性疟疾综合发作而致。之所以在早先没有发现恶性疟疾，是因为这些病菌寄生在骨头和脑细胞里，并没有进入血液。痢疾和恶性疟疾有很多种，我所染的有好几种。在很多新的特效药中，只有一种能够让我退烧，那就是艾尔灵。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这种药呢？这又是一个神迹。一天，曼特医生过来给我做检查，他告诉李曼小姐，换了别人，我会说三天之内他必定死，蔡小姐又另当别论。但我还不确定，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想法子把烧给退下来。李曼小姐告诉她，黄先生是我一位中国朋友，对我的病情很关心。黄先生看到了一瓶治疟疾的新药，是刚从美国带来的，于是就嘱咐那人先不要卖出去，可以等等，看我们是否需要。但李曼小姐不知道黄先生的地址，也没法子找到他。在医生离开之后，李曼小姐忽然想起来，在他进集中营之前，为了避免他被遣送回国后失去联系，黄先生给他留过他的地址，并让他随身带着。而他为了安全，怕被日本人发现，就把地址分开写在圣经各页中。他找到地址之后，就上门去找黄先生，请他马上去把那瓶药拿去给曼特医生看。然后他给曼特医生打电话，请他不要出去，在家里等黄先生过来。在曼特医生等黄先生来那会儿，他妻子给他看一本杂志，上面有篇文章介绍一种治疟疾的新药。他正在读文章的时候，黄先生到了，手里拿的正是文章里介绍的特效药艾尔灵。据我们所知，这是上海唯一一瓶艾尔灵。服药之后，我的烧很快退了，危险度过，我又恢复了知觉，再次走出了死荫幽谷。尽管我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却仍不能独立行走，也害怕见光。除非神又行一个神迹，否则这些慢性病只能将其症状稍微缓解，靠人力却不能完全治好了。这段时间，李曼小姐又是如何度过的呢？这再次显明了她坚定的信心和意志力，因为大部分时间里她都要躺在床上。他住在我的隔壁，这个阁楼上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个直凳子，修补好的行李箱沿着墙摆放，墙上还有几个临时钉上去的隔板，一个帘子把房间分成两个部分，一半用来给佣人住并储存食物。我们所养的第二只白波斯猫照老样子睡在他身边。在床的另一头是用行李箱搭起来的桌子，上面摆着电话、药瓶和一个小电炉。他把自己注音符号版圣经、电话地址簿还有其他东西都摆在床上，或者塞在床下，这样他不用起身就可以拿得到。他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我们房里的电器老出毛病，他每天都要费尽口舌来让电工师傅派自己的学徒过来修修补补。南庸从菜场买菜回来，他得要与他对账，并计划好后面几天的饭菜，把米和油发给他。季先生是一位难民牧师，业余兼做木匠， 常常在那里敲打新隔板，把行李箱改成家具。楼下的住户和隔壁邻居每天都向他抱怨很长时间，注射器要消毒，医生需要帮手，药物需要管理，而每个人吃饭的时间也不一样，他要一个一个的把那些忙得团团转的佣人们抓过来，鼓励他们读经祷告。学习注音符号的学生们常常就在那个房间里面和他一起工作。与此同时，他还要接电话，整栋房子就这一部电话，他要叫人去把那个听电话的人找来。除了这些事情之外，还有其他事情要办，访客来来去去，一直没有断过。他们在旁边坐着静等，有时来的是一个人，有时来的是一群人。每批访客，李曼小姐都要招待，招待时间几分钟或几个小时不等，时间长短要视访客需要而定。在客人走之前，李曼小姐总是和他们一起祷告。在来拜访她的人当中，有商人、难民、内地来的宣教士、中国老朋友，遇到麻烦事的邻居，刚到上海不久的人，来自中国各地的老师和学生，所有人他都欢迎，并且抓住一切机会来给人们解释注音符号的重要性。他会在深夜写些东西，但电话常常在这时候响起。有个孤独的外国人到了上海，想要找朋友聊天，却拨错了电话簿里的号码，打到他这里来了。他诚恳地在电话中把上帝安慰寂寞心灵的方式告诉了他们。在他的影响下，有好几个人去了教会做礼拜。在我病重的时候，六哥常常来看望我。这些年来，他和他的家人都一直拒绝接受主，但现在他被我所遭受的痛苦打动了。一天，他没告诉我，自己就把家里所有的人都叫了过来，家人们聚在一起，不知道他要跟他们说什么，但很快他就说了出来。我有件事要向大家宣布，他说，我去看了七妹很多次，想知道她如何能忍受得下所有这些痛苦，现在我知道了，他得到了使他能坚持下去的力量，而这力量的源泉只能来自于上帝。所以我确定，无论如何，一定有上帝存在。我读了圣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现在，就在这里，我想告诉你们，我已经接受了基督做我的救主，请他饶恕我的过犯，并发誓要跟随他。就这样，那个撕碎我的圣经，在早年逼迫我的哥哥终于悔改信主了。我们全家老小总共55个人成了上帝的儿女，并公开表示信靠耶稣。我从没上过大学，也没去过神学院念神学，更不是教圣经的老师。我不过是上帝区区一只猎犬而已。我只是单单跟随主人的脚步，把他的猎获物叼到他脚前罢了。